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98回。因为到了天天城附近的缘故，从四面八方都有修士向这个城步行而来，倒也显得是人气十足啊。韩立和吕长老不想引起什么骚动，所以两人呢早已掩饰了修为，看起来成了和穆佩玲差不多的筑基期修为，因此三个人很容易的混在其他修士中，从高约十余丈的城门走了进去。城门口虽然有一些九国盟执法修士把守，但是并没有发现韩立等人的异样。一进天天城之后，入目的是一排排的石屋整齐排列着，在这些石屋之间有宽窄不同的青石长街穿插其中，如同蜘蛛网一般密集，来来往往的有不少的人。我们先把住处确定下来，不过不必和其他人紧急什么客栈，这里有专门免费招待元婴修士的贵宾楼，直接去那里就可以了。吕长老呢，以前他来过的天天城颇有一些老马识途的味道，韩立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，带着穆佩玲直接跟着吕长老而去。结果吕长老带着两个人直接往着城里的一角而去。一会儿之后，三个人穿过了几个街道，终于到了一片白色光幕前，在光幕后面是众多幽静素雅的一栋栋阁楼，式样各异，精美绝伦。光幕外路过的其他修士一望向光幕里边的这些阁楼的时候，无一不面现敬畏和羡慕之色，但是他们并不敢多加停留，纷纷的加快脚步离开此处。就是这儿了，这层禁制啊，也只有元婴以上的修士才有能力解开呀。吕长老说着，用手指一点，接着单手往光幕上一分，同时手掌上蓝芒一闪，刺啦一声，白色光幕被吕长老布满灵力的手掌分开了一个大口，人影一闪，他毫不客气地钻了进去。光幕瞬间就弥合起来，快得不可思议。韩立一愣之下也没多说什么，一张口，一团青光是脱口射出，白色光幕上青芒闪动之后，一个丈许的大口子立即碎裂开来。韩立单手一揽穆佩玲的柳腰，在满怀幽香中带着此女进了光幕中。穆佩玲半倚在韩立怀中，脸上微微羞红，心中一时有一些异样的感觉。看到韩立举重若轻的破镜而入，吕长老眼中一丝惊讶神色闪过，但是随即恢复了正常。哎，你看这些阁楼啊，元婴期修士都可以带着门人弟子任意挑选一座，不过阁楼外亮起禁制的说明已经有人了，就要另选一座了。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元婴修士都愿来此的，有些老怪物宁愿住在城外或客栈的。吕长老是一边说着，一边对这些阁楼指指点点。果然其中一小部分阁楼已经有禁制光芒闪动的样子。师弟啊，我们呢就选这两座相邻的阁楼，有事儿也好互相照顾一下。吕长老指着五六十丈远的两座阁楼建议着说道。好啊，我听师兄的。韩立稍微打量了一下，也就无所谓的说道。吕长老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，附近另一座被白黄光芒罩着的阁楼禁制忽然一开，从里面竟走出了一个矮小的身影出来。而那个人目光一扫韩立等人，马上诧异的说，哎，这不是吕兄吗？哎呦，没想到道友也来得这么早啊。韩立闻言急忙细看过去，只见此人白白嫩嫩，貌似玉童，竟是那三派圣地见过的火龙童子。 现在他说完这话，黑白分明的眼珠滴溜溜一转，目光直接落在了韩立和穆佩林的身上，小脸儿显出了几分惊愕之色。以这火龙童子的超强记忆，20年前才见过韩立二人的他，自然一眼就认出了韩立就是上次事件大会弟子中的一名。不过现在的韩立只是用普通功法隐匿修为，自然瞒不过同阶的他。心中一惊之后，他随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。哎呀呀，原来是蓝道友啊，我等来的哪儿算早啊，你看这次是道友抢先一步到的才对呀。啊，对了，这位啊就是我们落云宗新加入的韩长老。韩师弟啊，想必蓝兄你也见过一次的，不用我多介绍了吧。吕长老先是一愣，接着满脸笑容的说道，似乎和对方关系不错的样子。原来韩道友真是贵宗新晋长老啊，蓝某当日还真是看走了眼。火龙童子听吕长老如此一说，换上苦笑之色，似乎无意认真追究当日之事。韩某只是久闻灵眼圣术的大名，这才进入圣地看上一眼，希望蓝道友可千万不要怪罪啊。虽然对方如此说了，但是韩立还是笑着稍微解释了一下。哎，现在道友已经是落云宗的长老了，此事自然无需再提。不过两位道友来的也巧，我呢正好和几位相熟的同道约好了要去金龙阁进行一场小型交换会。哎，两位道友不如一起过去看看吧，说不定能找到合适的东西呢。火龙童子似乎也是个直爽性子，当即一摆手邀请道。哦，这么快就有交易会了，好好好好，我师兄弟二人来的还真是时候。哎，韩师弟啊，这样元婴修士间举办的交换会可并不多呀，一定要去的，否则可能就错过了什么好东西。吕长老闻言大喜，当即扭头对韩立郑重地说道。一切就依蓝师兄所言。韩立神色不变，一笑之后平和地说道。于是接下来韩立二人先在阁楼外设下了禁制，随后随着火龙童子再次出了白幕。韩立嘱咐几句之后，却将那穆佩林暂时留在了阁楼之内。这金龙阁呀，是蓝某在九国盟的一位好友所开，而我这位好友啊，交友广泛，不论正魔还是我等，都有结识之人，所以呢，才能由他组成这次交换会。不过嘛，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所有进去之人都要戴上面具，以遮挡原来的真面目。火龙童子一五一十地说着有关交换会的事情，而吕长老听了却心里边一动，有点吃惊地说道，这蓝兄说的莫非是天津真人？好像也只有此老有这样的条件的。不过我记得天津真人并不喜欢沾染这些事情，这次怎么会主动地举办交换会呀？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吕道友也知道天津老友的名声。不错，我这位老友啊，虽然不喜欢麻烦，但他这段时间呢，好像急需几种珍稀的东西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，估计啊，也是为此才主动的召开交换会的。火龙童子笑嘻嘻的说道，哦，若是这样的话，此老倒有可能啊。吕长老有点明白了，点了点头。韩立在旁边静听二人的谈话，神色一直很平静。就在交谈中，三个人到了一处洁白如玉的阁楼前。只见这个阁楼三层，面积是由大到小，在阁楼门上还悬挂着一面银边古朴的牌匾，金龙阁三个金色大字 书写其上。喏，这里就是了，两位道友，请进吧。火龙童子冲着二人一笑说道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一接近阁楼大门，韩立随意的往里边看了一眼之后，结果不禁一愣。这里边啊，竟然仿佛像一个一般的酒楼一样，不但坐满了众多客人在吃吃喝喝，而且还有几名店小二手托菜盘在几个桌子间是穿梭不停，上着各种美酒佳肴，那推杯换盏之声从里边是接连传出。而在阁楼大门一侧还挂着一块尺许大的木牌，上面写着本楼被包，外人止步。田经理老鬼又玩这套幻术的把戏，真是的。火龙童子喃喃自语几句，就根本没有理会这一切，大步走了进去。而韩立闻言心中一动，神识往里边轻轻一扫，脸上随即露出了怪异之色呀，但是脚下可丝毫没停，也跟着走了进去。结果三个人才一进大门，眼前光线立刻一暗，阁楼内的客人小二等人影立刻如同泡沫般的化为了乌有，吵闹之声也戛然而止。韩烈随意的扫视了一下，到处空空荡荡，四周则是淡淡的灰色雾气，只有在中间位置放着一张陈旧的木桌，桌上则有一盏青铜油灯，而在油灯后面坐着一名慈眉善目的灰袍道士，看着年龄大约五六十岁，正含笑望着三人。没想到南兄不仅自己来了，竟然还带来了吕道友。这位青袍道友老朽眼拙得很呐，以前好像没有见过，难道是新晋元婴的同道吗？啊！灰袍道士一笑之后，向三个人热情打着招呼，竟使三个人都没有被冷落之感，让人对其不知不觉就能产生了一丝好感。天津兄，我可是带了两位不速之客，你不会拒之门外吧？啊！火龙童子的小脸上露出一丝看似天真的笑意，但是嘴里边却老气横秋地说道：嘿，瞧你说的，怎么会呢？我这里欢迎一切同道过来，况且我和吕道友也是旧相识了，只是这位……老道笑着目光在韩立身上多停留了片刻。在下洛云宗韩立，是新晋接修士，还望天津真人以后多加指点。韩立上前半步一抱拳的说道：哎呀呀呀，原来是吕道友的同门呐、看道友这年龄不大，以后一定是前途无量，前途无量啊。天津真人春风满面，和善的赞道：好了好了，我说老朋友，其他人来的差不多了吧，我们三个人也上去看看了。火龙童子显然和这天津真人交情很深，没有顾忌地说道：嗨呀，蓝兄还是如此性急呀，这人马来了十之七八了，估计有些心急的可能已经在上面开始交换了。这两张乌灵面具啊，两位道友拿好。哎，蓝兄，你还要吗？天津真人特意问了火龙童子一句，两手一翻，两团白光闪过，各多出了一个乌木雕刻成的面具，表面符文隐现，这一看呢就知道绝对不是一般之物。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成心是不是啊？我的身材谁不认识啊？ 若是凭幻术幻化体型，又能瞒得过谁啊？火龙童子听了这话，却两腮帮子一鼓，一副很郁闷的样子。这倒也是，哎，三位道友请上吧，老朽过一会儿也会上去的。天津真人不以为意的一笑，两手一抛，将面具扔给了韩立二人，同时一道白色法诀打在了身后的雾气中，雾气顿时消退，露出了一个闪着荧光的石阶出来，通向二层。火龙童子没客气，二话不说绕过了桌子，直接走了上去。吕长老和韩立二人施了一礼，才跟着过去。这个时候韩立已经发现两张面具一模一样，看不出手中的和吕长老那只有什么不同，就不再迟疑的在踏上石阶的刹那间将面具戴在了脸上。这面具贴在脸上有些微凉，软软的，轻似无物，甚为舒服，这让韩立感到有点意外。他转脸看了看吕长老，结果一张冷冰冰的木雕面孔出现在了眼前。他同样将面具戴在了脸上，韩立微然一笑，而就这片刻功夫，三个人就已经从楼梯口走上了阁楼的二层。只见里面光明通亮，屋顶和四周的墙壁上镶嵌着拳头大小的月光石，足有上百颗之多呀，将此处照得跟白昼一般。但让韩立吃惊的是，这二层看起来足有一层面积的数倍之大呀，和他在外面看到的阁楼上窄下宽的情形竟正好相反，真是大大出乎韩立的意料。不过这二层自然不会再是空空荡荡的，而是靠着四周的墙壁放着一张张的桌椅，其中不少啊都坐上了一个个衣衫各异的修士，从衣服和头发看来有男有女，年龄各异。这些人一见火龙童子三个人上来了，无数道寒光同时扫射过来，不过里面竟然有不少人认识没有丝毫掩饰面容的火龙童子，目光马上变成了善意、仇视、冷漠等各样的神色，其中有几道还带着若有若无的冷冽杀机，不知他们如何和火龙童子结下的大仇，竟没有办法克制心中的杀意。火龙童子对此毫不在意，带着韩立和吕长老找了一个无人的位置，三个人紧挨着坐了下来。韩立这个时候才透过面具仔细扫视了楼层中的其他之人，这些人因为面具遮掩，即使韩立这等强大神识之人也根本没法看清楚他们容颜分毫，但是一个个流露的灵气波动全都是元婴期修士无疑，其中甚至有两个人竟然有元婴中期的修为。但是这两个人呢，却一南一北孤零零地坐着，没有其他修士敢贸然坐在身旁。一个小小的阁楼之内竟然同时聚集了20多名元婴期修士，真算得上是耸人听闻了。韩立此前一共也没有见过如此多的元婴老怪啊，看来真是修为到了什么境界才能接触到什么阶层的修士。韩立目光闪动之下，忽然在阁楼一处角落上顿了顿，就像天津真人说的那样，那里已有几名性急的修士围着一张桌子聚在了一起，他们嘴唇微动地传音着，并从储物袋中不时地掏出玉盒和小瓶子之类的东西，已经开始小范围的交换了。不过除了这几名修士之外，其他人呢大都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，都准备等人来齐之后才开始交换，想来那几名修士现在交换的东西也绝不会是什么真正的好东西。不过 也许出于不想让相熟之人认出自己的缘故，所有椅子上的修士都是默不作声，偶尔有交谈的也是始终用密语传音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99回。